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感谢神，今天晚上我们请到黄善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道，他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就是圣经在基督生命中的重要性。那我们一起来预备心领受。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来读主的话。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允许我再读一遍。那么这里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预备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完全这个字是包括成熟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来仔细看，读圣经重要吗？圣经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中重要吗？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呢我在还没有讲这段圣经之前呢，允许我在用圣经其他的经文来仔细看，仔细看圣经在基督徒生命中有多重要。第一呢，我们让大家看到圣经呢是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其实就在上面这一节第十五节，就说，你从小明白圣经，保罗告诉提摩太，你从小明白圣经，这所以你看到圣经呢，你明白圣经之后呢，会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不知道人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的认识自我呢，从哪里开始呢？就从神的话里面开始，圣经就是神的话。桃树啊，有一个神的仆人名叫桃树，他说你要认识自己呢，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认识自己呢？你要认识自己，首先呢，你必须要从认识神开始。我再说一遍，你要认识自己呢，首先你要认识神开始。那么我可以这么再进一步的说，任何人你要认识自己是谁呢，你必须要认识创造你那一位神开始。你一位知道我们不是从无中生有，我们不是从是神自己创造人类，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怎么样创造人类。那么我要了解自我呢，你必须要了解这一位神。那么这一位神所告诉我们，所写在圣经里的话，就是反映出我们怎么样按照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真神，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他怎么样创造我们，我们从哪里来，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什么，他要带我们去哪里，他要我们做什么，将来他的旨意是怎么样，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呢，一个人怎么样得永生呢？我们必须要读圣经，圣经给我们有永恒的智慧。第二呢，圣经非常重要，因为圣经呢就是生命，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里呢，主耶稣自己说，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就是生命，圣经是主的话，主的话带有生命力。所以当我们读着主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得着复兴，我们主耶稣曾经在受试探的时候说，人活着不但靠食物，人活着不但靠食物，是靠什么呢？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要生活，我们必须要吃饭，但是呢，当我们的灵命要生，继续的生活，继续的活过下去呢，我们需要神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使到我们的灵命得到供养，使到我们里面得到知道神的能力。所以神的话是灵，神的话是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能够刺入破开，就是我们的里面的一切都能够看见。所以呢，神的话非常重要，神的话能够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神的话可以使我们有生命。 另外呢，神的话也可以使我们成长。彼得前书二章一节这边讲到说，我们要爱慕灵奶。这个灵奶呢，就是指圣经的意思，神的话。他说你要爱慕灵奶，好像出生的婴孩一样，就因此渐长，就你渐渐的长大起来。怎么样长大呢？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灵命怎么样成长呢？你需要神的话，你需要圣经里的话，你需要多读多明白神的旨意，慢慢认识这一位主，慢慢知道主的旨意，慢慢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什么样使到我们这个圣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请问大家要成长吗？啊，你要成长，你必须要读神的话。所以神的话非常重要，圣经非常重要。不但是这样呢，神的话也使我们成圣啊。成圣的意思就是 sanctification， 意思说我们要成为圣洁。慢慢，我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得救之后，赦免罪得赦免之后呢，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道路。我们在过这个成圣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呢？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成圣，过一个 sanctified life， 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约翰17章17节，主耶稣这样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我成圣，求你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有神的话，我们按照神的话去行，我们就懂得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还有呢，我们读神的话为什么重要呢？第一，在这里呢，特别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保罗在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祷告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给神，不但交托给神，而且交托给他恩惠的道。这恩惠的道，这个恩道，恩惠的道呢，这个道呢能建立你们。所以我们要得到建立呢，你必须要读神的话，使到你的信心，你的灵命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你必须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能够建立起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我们的这个灵命。所以神的话不但是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使我们成圣，而且能够建立我们。再来呢，我们看见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完全，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你要不要完全？你要不要？当然这个完全也包括成熟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成熟起来，能够合用，能够成为器皿，预备各样的善事。所以你要不要完全？你要不要成熟？你要不要被神使用？你好好读圣经，神就能够使用你啊。所以你看到圣经非常的重要。那么不但是我们可以完全，还有呢，神的话使我们得胜。神的话使我们得胜。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三次这个撒旦魔鬼啊来试探他。试探的时候呢，三次主耶稣的回答啊，他来告诉主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怎么样胜过试探呢？三次他都说经上记着说啊。很多时候我常常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主耶稣跟这个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呢，主耶稣三次都说经上记着说，请问主耶稣为什么要说经上记着说呢？主耶稣啊，你是不是要跟魔鬼查经啊？啊，当然不是。主耶稣啊，你是不是说啊，经上记着，主耶稣你引用一段圣经，魔鬼就倒下去呢？啊，有时候我在中国这个讲道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解释的啊，如果魔鬼来的时候，你赶快念一段圣经，他就倒下去的，是吗？不是的，因为如果你看第二个试探呢，魔鬼也引用圣经，魔鬼立刻引用圣经，但是问题是他引错圣经，他错解圣经。所以如果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错解圣经，我们跟魔鬼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讲耶稣啊，主耶稣啊，为什么你要经上记着说？当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说经上记着说，为什么你要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三次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当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告诉自己圣经哪里说，然后呢他按照圣经的去做，他就得胜。得胜在乎顺服，得胜在乎顺服神的话。 当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呢，通常都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世界的声音，一种是属于神的声音。是当你顺从神，顺从圣经的话，你就得胜。但是当你听从世界，听从外来的声音，你就失败。所以通常有这两种声音告诉你，你要顺从神。魔鬼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引诱我们离开神，要引诱我们犯罪，要引诱我们抵挡神，要引诱我们去违背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得胜呢，在乎懂得圣经的教导，神的教导。原来神的教导应用在这个场合里面，应用在这个问题上面。当你明白圣经的教导，按着圣经去行的时候，你就必然得胜。你知道吗？魔鬼可以引诱你，魔鬼不能使你犯罪。你要搞清楚，你很多人看到魔鬼就害怕到半死。很多人说，哎呀，你看到这个有无头鬼，我告诉你，连他头都保不住，你还怕他啊？所以你会看到，很重要的是，当他来试探，魔鬼的目的是要你犯罪，要你离开神，要你这个跌倒。所以但是我们呢，如果明白圣经，常常学主耶稣，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怎么样说这件事情，怎么样看这件事情，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只要你根据圣经的教导去行呢，你就能够得胜。因为魔鬼不可以逼你犯罪，他只能够引诱你犯罪。他为什么要引诱你？因为他逼你不成，他必须要引诱你。因为到最后呢，真正犯罪跌倒的是你自己，是我们自己，不是魔鬼。所以魔鬼的目的呢，就是要引诱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掌握圣经的教导，清清楚楚的抓住圣经呢，我们就不会跌倒。这个就是圣经的功用。最后呢，圣经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在约翰12章48节，他说，弃绝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的，他的就是呢，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神的话语，神的道就是圣经。神的话语呢，将来我已经告诉你了，你必须要这样做，你必须要顺从，你不遵从，神的道就是在这里。所以圣经重要吗？圣经非常的重要。这里告诉我们，圣经的话使人得救，圣经的话使我们得生命，圣经的话使我们成长，圣经的话使我们成圣，可以建立我们，可以使我们完全，可以使我们得胜。而且呢，最后呢，神的话要审判我们。我们自己在这里呢，我们大家都有去念过书，读书的时候考试，我们总是要我们的孩子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将来呢可以考得及格，考得好成绩。但是呢，我们将来在人生当中有一个最大的考试，就是来到神面前。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你的孩子好了没有？他来到神面前，他是不是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在人生当中，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考试，那个是最人生最大的考试，所以我们必须要预备。所以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这里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他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呢？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当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整本提摩太后书在讲什么，为什么中间冒出一句这样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上下文，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我们要知道它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请问保罗在什么地方写提摩太后书啊？在什么情况下写提摩太后书？保罗在什么情况下写提摩太后书？在人生的尽头。如果你仔细看下去，第四章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主保罗在他临走之前，这在临死之前，他写了提摩太后书。他知道他要寻道了，他很快他要死了，所以很快他不要砍头了。他在临走之前呢，他急着要写这本书，告诉提摩太应该怎么样行。所以在人生最后一刹那，在人生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东西最重要？不管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呢， 你所讲的话都是应该是最重要的话，因为最后之后呢你就没有机会讲。像保罗在离开之前很急着要告诉提摩太是什么话呢？他什么东西最重要呢？保罗的一生里面他在临走之前什么东西对他最重要呢？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要从提摩太前这个后书，提摩太后书读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好好的读，看看保罗在临走之前、临死之前，在他的遗言是什么？什么东西对他重要？最重要呢？我读来读去呢，我觉得一件事情，保罗认为这个提摩太后书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你看，保罗要离开了之后呢，他赶紧要告诉提摩太。提摩太啊，你不要这个，不要什么呢？不要胆怯，要做勇敢，不要为主耶稣者做服为耶稣做见证为耻，你要做刚强的人。整本书里面呢，都提到说保罗要提摩太刚强，刚强起来做什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他要保罗要提摩太做一个刚强的人，好好的为真理争辩。要好好的持守真理，要好好的教导真理，要好好的解释真理，要好好的宣讲真理，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在这边呢，我看到呢，这整段圣经呢，其实如果你仔细把提摩太后书读他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五十遍，一直在思想到底保罗在临走之前什么东西对他最重要呢？特别是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同感，特别是第四章，你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刚才我们看第四章，他说第六节说他被交奠，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到了，然后呢他叫保这个提摩太，你快点来，你快点来，你看这个这个看第十三节，十三节他说你或许我们从十二节，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要带来，还有什么呢？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什么？那些疲倦，什么叫疲倦呢？应该就是圣经。应该圣经，但是你说保罗你都要砍头了，都要死了，不知道是不是明天还要拿圣经，可见圣经对他多么宝贝。在就算明天要砍头，今天还要读一遍圣经。你看他对神的话语有这样的一个羡慕，有这样的一个渴慕，你把那个疲倦带来，我好好再读一遍。所以这边你看到圣经在整本提摩太后书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的一个地位。所以呢，提摩太保罗在临走之前强调的就是什么？神话语的传承，就是你要 pass over， 就是你走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圣经把它交给那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你很重要的是你离开的时候呢，你要懂得借帮人。这个借帮人要做什么呢？他不是随便讲他要怎么借就怎么借，不是的。你告诉他借帮人，你要好好把我的教你的教训，把好圣经好好的教，你能够教圣经的人。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讲圣经的传承啊。所以我盼望有一天我死的时候呢，我能够留什么东西给我的孩子呢？我告诉你，我想留什么呢？不是我的钱，不是我的财产，我家里有很多书的，我有差不多有5-6千本书在家里的。但是呢，以前我很盼望他们要那一本书，那这些书这些书太宝贝了。但是呢，今天我要他们，我要是你把圣经好好的给他吞下去。好好的读这个圣经，好好明白这个圣经，因为这个圣经有得救的智慧，因为这个圣经是有生命的，这个圣经能够建立你，这个圣经能够使你成圣，这个圣经使你完全，将来审判我们的就是这本圣经。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对提摩太来讲，对保罗来讲，他说我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圣经怎么样传下去。这个是保罗离开世界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稍微来survey， 我们要再来调查一下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哪里，如果你用一个眼光来看神的话、神的道、圣经 这样的词汇，这样的形容词来读提摩太后书呢，你不难发现整本提摩太后书充满了这些话语啊。首先呢，你稍微看一看第一章呢，当然他提到说他为保罗开始的时候就为提摩太祷告，祷告完之后呢，他就说不要做胆怯，不要为耶稣做见证为耻，你要做刚强人。然后呢，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在第一章13到14节，他说你从我听到的那纯正话语的规范规模，你要在耶稣基督的信心爱心里面常常的守作，从前交托你的善道。其实你会发现这两节是重复的，前面话语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一个 sound doctrine， 一个解释，一个形容圣经的话，就是这个是纯正的，这个是模范，这个是一个 pattern。 然后呢，你要守作，后面呢是神的道，你要牢牢的守作，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作。所以可见呢，保罗说我要走了，我要离开世界了，你有一件事情呢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要好好的守住这个圣经，要牢牢的守住。因为你知道吗，圣经呢，教会呢就是圣经是教会的柱石，就是说圣经教会必须要支持，必须要保住，要为真道借力争辩，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到说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跟善道这两个呢，就是指圣经。他说你要好好的牢牢的守住这个圣经，所以圣经非常的重要。第二章呢，他在讲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你必须要，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就已经开始讲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然后第二节他就说，你要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听见我的教训。我是谁？我是保罗。我讲的教训呢，使徒的教训就是写圣经的使徒，他的教训呢就是圣经。他说你要将我的教训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你看到这里讲到传承嘛，就是怎么样传递，怎么样传大，怎么样把你的这个任务呢传给另外一个人。这么一传就传了四代，对吗？保罗传给提摩太，提摩太要传给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能教导的就是第三第四代。所以保罗你看他很有远见，他说你必须要交给谁呢？交给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在这边对保罗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不但要牢牢的守住，你还要交托给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发现disciple making 或者说门徒训练非常重要，训练下一代非常重要，要训练下一代能够传承下去的人非常重要。保罗非常重要的看这一点，但是他不是随便传给下一代，是要下一代能够持守这个圣经，能够为这个圣经争辩，能够发扬光大，能够把这个圣经广传下去，这个才是保罗心中的这个负担。那我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这还没来到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二章十五节。他在第二章十五节里面就加了一句话，他说你当借力在神面前蒙神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什么？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你看到吗，你不但要牢牢的守住，你不但要交托给人，你自己要按着正义好好的分解真理的道。这里讲的是解经，你必须要好好的来解释圣经，好好来分解，好好的来打开圣经，来解释圣经。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要做无愧的工人，要做没有违背良心，好好的是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你看到这里第一章讲到真理的道，然后第二章第一前半段讲到真理的道，然后这里也讲到真理的道，是不是他都是在讲真理的道。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你该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意思说将来有异端的出现。他说那时候有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等等。但是来到第十节，你看到他说但是你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等等。他说你不是这样，那么你是怎么样呢？你我们跳到十五节，他说或者我们跳到第十四节，但你从
你当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跟谁学，并且知道你从小什么明白圣经。诶，为什么现在又在提圣经呢？第一章提圣经，第二章提圣经，第三章又提到圣经。他说世界上有很多异端，有很多人传假道，很多人传很多的不同的道理，但是你不是这样，你必须要什么好好的持守圣经。为什么呢？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啊，原来圣经的用途就在这里讲到，它圣经呢，圣经使到你可以有得救的智慧，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第二呢，他讲到不但圣经可以有你得救的智慧呢，圣经还可以使你做过一个成圣的道路，或者过一个成熟的人，或者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问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完全人？要，你用圣经。所以第一呢，圣经在这里他提到圣经的重要，他圣经提到这里圣经的用途，第一是什么呢？他能够使有得救的智慧在这里，不但他能够使我们得救， Not only we are saved but we are sanctified， 不但是我们可以得救，我们还可以成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圣经使我们可以有得救智慧，不但得救，有了得救，有了救恩之后呢，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所以在这边他就讲到，原来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我们迟一点我们再讲，我让我允许我再讲第四章之后再回头讲第三章。第四章呢，他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还是这么讲，他说第一节，他说我在神面前将来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嘱咐你就是命令，务要传道啊！当然我讲啊，这个务要传道是什么？务要就是一定要，传道是什么呢？那个字传是在希腊文是宣讲的意思啊。这个 caruso 就是宣告的意思，道就是指圣经的意思。所以他这里不是，当然我们要传福音，但是这里不单指传福音，他说你必须要宣讲圣经，所以这个四经讲道是从这里来，这个字来 preach the word， 意思说你必须要宣讲圣经。宣讲圣经呢，所以保罗在他临死之前他说你要牢牢的守住，你要交托给能够教导别人的人，然后你要按真理分解真道，然后来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讲圣经，一定要讲圣经。但是呢，你说一定要讲圣灵是一个命令的口语，但是你没有注意到第一节整本提摩太后书呢，没有一节经文有这一节的分量，它的重量非常重，它的分量非常重。为什么呢？他说在保罗还说你一定要讲圣经，一定要讲圣经之前呢的第一节他说什么呢？我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哪一位耶稣基督啊？就是那个审判死人活人的耶稣面前，然后我在他的显现，在他的国度吩咐你。哎，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呼天唤地。保罗啊，为什么你要呼天唤地啊？所以我认为提摩太后书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这一节，他呼天唤地的说，保罗啊，我保罗要死了，但是我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他的显现，他的国度，我吩咐你，我临守的时候，这个是一个 charge， 这个是一个在法庭上的一个宣誓，说我这个在神面前做见证，在呼天唤地，你在我临走之前，你一定要传讲圣经。所以这个整本这个提摩太后书最重最有分量的经文就在这里。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呢？因为这一件事情在保罗心中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定要传讲圣经啊！这看好了，这个就是保罗。所以我们看到呢，整本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是什么呢？不但是保罗要找一个继承人，不但是保罗要找一个传承的人，但是更重要是圣经的传承。不是随便的一个传承，是传讲圣经的话要传给下一代，下一代要传给下一代，这个是必须要的。所以讲的是圣经的传承。所以当我们来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提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特别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接下来就是四章的一节，可见你知道他这个他讲完这个圣经的重要之后呢，他就说在神面前，在耶稣面前，他做一个呼天唤地的这个宣告，说你必须要传讲圣经。可见你知道 这个务要传道，要宣讲圣经之前，他就提到这个圣经是怎么样呢？他说这些圣经，特别是他讲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看小字那边讲说凡神所默示的圣经，可以这么讲说，有些人翻译成这里是不是指所有的圣经呢？他说是的，应该是指所有的圣经，不但是旧约也是新约，他是不但是所有，他是讲每一个圣经或者每一节的圣经啊。当然这边有很多的辩论，但是重点是这样，他说这里圣经所有的圣经都是什么呢？都是神所默示的。哎，这边讲到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到，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告诉我们圣经的来源，圣经从哪里来，从哪里来。第二呢，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是有益的，就是 profitable for， 就是说它哪来做什么用呢？他说很好用，用在哪里呢？用在四个用途，就是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行。所以这边提到圣经的四个用途，那么最后呢他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是使到属神的人可以什么呢？可以完整完全，可以有一切的需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是说这里他训练起来可以成为合乎神心意的工人。当然这边有讲到属神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人辩论这个属神的人应该是指提摩太，应该是指牧师，应该是指传道人。当然我想这个这样解释是对的，但是呢应该可以广泛一点，指所有的人。当然我们可以在这边强调，但是呢无论如何，圣经不单是为传道人讲的，也不是为牧师讲的，也应该是为众人所讲的。所以这边至少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圣经的来源，神默示的，看到圣经的用途，怎么应用圣经，然后呢看到它应该有的 result，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就是呢使到我们可以做完全人。完全人来做什么呢？预备让神使用，成为器皿，可以预备行各样善事。这个就是经文。所以我们怎么样讲呢？第一，圣经是神所默示。默示是什么意思呢？默示这个字呢，基本上是指神呼出来的气。所以所有的圣经每一节经文呢，都是神呼出来的气，意思说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个你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呼一口气进去，他就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你会发现到当来到新约，神呼一口气在使徒身上，他们就得了圣灵。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到这个是圣经呢是充满了神的能力，充满了神的这个权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在读圣经的话呢，你要知道我们的圣经不是从人来的。当然我们不是指，如果严格来讲呢，不是指华文英文，或者应该指原文圣经，原本的圣经，因为我们的圣经是翻译过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的圣经是这样用的，是它是从神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点每一话都是神，有神的这个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很严谨的看待圣经每一点一画，包括每一个字，每一个文法，甚至每一个语气啊，这个 tone， 那个当圣经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是不是有它的语气在里面，我们都很仔细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弃。所以这个如果你知道这个是神呼出来的，所以圣经是从神来的。如果真的是圣经是从神来的，你应该有这样的这个结论。或者如果这一句话的应用怎么样应用呢？如果圣经的作者是神的话呢，第一它应该是无误的啊，无误的，就是说没有错误的啊，或者你可以翻译成 inerrant， 或者说 infallible， 意思说神不会有错误，也不会彼此矛盾，所以它是绝对。所以我们相信圣经呢是不可能有错误的啊，不可能有任何一节经文或者有一节应许没有实现的，每一节应许都会实现。就算是有一些经文或者预言没有实现，那一定是指将来会实现，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圣经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弃，必然应验。所以如果你说圣经是神所默示，是神呼出来的呢，是从神来的，它一定是无误的。它不但是无误的，它应该是有权柄的 他有权柄有权威，他在我们生命上面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是我们信仰最高的准则，是我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人生呢，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因为他就是神的话。你尊敬圣经就是尊敬神，就好像我听你讲话，如果我听尊重你的话，就是尊重你。所以有圣经的话，我们尊重圣经的话，就是尊重神。不但是这样呢，它前后是一致的，它前后是它，你会知道圣经虽然是有66本，是有超过40个作者，但是呢你要知道后面呢总是有一个是圣灵在后面默示，所以它应该是前后一致的，它不会有矛盾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虽然我可以引用保德，引用彼得，引用马可，引用马太，但是呢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位作者，那一位就是神，就是圣灵，他能够迟到。既然是同一位作者，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以经解经，而且呢他不会彼此的矛盾。另外如果是从神而来，他一定是有奥秘，他一定是有奥秘。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指到他一定有一些东西呢超乎我们的想象力，超乎我们的理解，它超越我们，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你读圣经，当你读不懂的时候呢，这是很自然的啊。我相信大家不是读所有书都懂，你如果拿一本赫子能的书给你读，你读得懂吗？啊，所以你读不懂的时候，你不会说他错。所以，但是你读一本从神来的书呢，你可以想象，是的，圣经要教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但是连彼得都说，保罗有一些难解的经文，不要强解。意思说，当中是有一些奥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力，所以我们要有谦卑。如果我们不明白，就不明白。我举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明白吗？很多人说我明白，其实我告诉你，我完全不明白。但是为什么你信？因为圣经有说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信。我信不是因为我明白才信，我信是因为圣经有写才信。你相信不相信主耶稣是神又是人？哦，我们相信，绝对，神是绝对的神，100%的神，100%的人。我说好，叫你明白神是什么？神是无限，人是有限，这样你可不可以有限跟无限同时存在呢？从人的逻辑是不能通的，但是为什么信呢？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做，但是我信，因为你圣经有讲，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我相信这本是神的话，所以我信，我不靠人的逻辑来判断它是准确不准确。反正神的话有写，我就谦虚的接受，主啊，我现在不明白，当我到你那里的时候，我要主啊，为什么是这样？你解释给我听。啊，如果主怜悯我，他给我明白。所以你看到神的话的确有奥秘，当我们读的时候里面的确有许多的奥秘。如果你仔细看，特别你看到启示录他讲到气雷的时候，约翰说我要写，这个神说不要写，把它封起来。明显的是属于我们的，奥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的。如果主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这样接受。还有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圣经如果是神是作者的话呢，它是清晰的，清晰的 is clear。 为什么呢？有些人讲说你读圣经读来读去读不懂，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难，这是当时候的人，这样很可能写信的人不会写，不懂得沟通，所以写不出来，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读不明白。我说这个对人有讲可以，但是对神来讲，神绝对懂得沟通。所以从如果你读不懂圣经，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所以神的圣经是绝对清晰的，意思说绝对清楚的，只是我们可能读不懂。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呢，如果你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必须要承认圣经是无误的，有权威的，有前后一致，有奥秘，而且有清晰的。如果你读系统神学，就会读到这一类，这个就是圣言论或者圣经论，就提到这个。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必须要知道，重点是它是从神来的，你必须要服从接受它的权柄。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大家明白的。第二呢，圣经的用途，圣经的用途我们看下去。他说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这边讲到四样东西，与教训， 教训啊，愚度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饲养。教训是什么呢？是教导。圣经是哪来教导的？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必须要用教导圣经。圣经有时候呢，有些圣经翻译英文翻译成 doctrine， 意思说教义。我们的教义，我们的信仰都必须要建立在圣经上面，所以我们必须教导圣经。第二呢，它是度责，度责是指监督责备，意思说如果你看到有错，你说为什么错呢？你要指出圣经里这里有讲不可以这样，所以是错。所以呢，你当你这样用圣经说，圣经里面说不可以这样，你就把权柄，我的权柄不建立在我身上，是建立在神的话语身上，不是建立在这个传统上面，是建立在圣经上，不是建立在人的思想，不是建立在人的这个哲学，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你要说圣经在这里有讲，所以我们不做这件事情，圣经这里有讲，所以当你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时候，哪里不可以，你指出圣经来。这样的话呢，你是用圣经的权柄告诉人，我们的归回到圣经。这个使人归正呢，是指正面的，度责是指反面的。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有些人很多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啊，很多牧师啊，我们年轻的人都喜欢当时候是有嬉皮士啊，我们很喜欢留长发，对不对？现在的人都留短发，对不对？现在的人光头，对不对？那当时候是留长发，我们常常问圣经哪里有说留长发不可以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应用圣经。圣经是没有讲到留长发不可以啊，你要讲的话可以，你用哥林多前书倒是可以啊，要不然呢，你说长发呢会绊倒别人啊，那也可以啊，反正你要懂得用圣经。但是呢，你把那个权柄就归在圣经上面，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去年2017年是改革中500周年纪念，对不对？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重要吗？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宗教改革呢有一个口号很重要，是什么？归回圣经。所以呢，你知道为什么马丁路德加尔文懂得当时候教会走错方向呢？因为他读圣经，他读完圣经说，哎呀，圣经这边是讲没有赎罪券，为什么你有赎罪券啊？这边没有说要敬拜玛利亚，为什么没有要？为什么要你回套看一下圣经里面讲没有讲要功德，现在是因信称义，他是读了圣经才明白的。所以如果我们严谨归回圣经，你不管你要跟我讲什么呢，你告诉我圣经哪里有说，你有讲我就听，你讲我没有讲我不听。今天呢，我知道改革宗教的这个改革中呢有一个说法啊，当然我也是持有这个加尔文主义等等啊，我信这个预定论，我也信神的拣选。但是有一派改革中说，我们呢不可以唱别的诗歌，只能够唱圣诗。我讲来讲去，我说我怎么样翻呢翻呢都没有看不到圣诗。是的，用诗篇，他一说你唱诗一定要用诗篇。我读来读去，我觉得呢，圣经里面你要知道吗？圣经里面没有说绝对要唱诗篇，而且你唱诗篇用什么调？调也是你想出来的，不是圣经的调，除非你说圣经里面有一个调给我。而且呢，你要知道圣经里面保罗引用一些经文的时候呢，他用当时候的 hymns， 当时候的 hymns 你查那些 hymns 在诗篇里面没有的，所以保罗也用其他的 hymns。就说其他的圣诗固证在圣经里面。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说要归回圣经，不要单靠口号，真的归回去查圣经有没有这么讲。每一件事大事小事都从圣经里面，圣经哪里说没有，圣经说哪里说有，哪里说不可以，哪里有可以，你真是 radically biblical， 意思说你回到圣经，圣经哪里有说做这件事情不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去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说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圣经没有讲的呢我们就不可以做。但我说你如果坐在这里你就一定反对这个，因为圣经没有讲要 aircon， 没有空调，圣经没有讲说要用灯光，你就用了吗？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的是知道圣经里面的经义，一说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讲不违背圣经我们就可以。当然我们要注意到圣经最终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回到圣经意思说凡事你都回到 经上记着说，经上说这样说我就做，不是我不根据人的哲学，我也不根据人的思想，我也不根据人的传统。是的，传统是好的，我们也知道，但是也有错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改革家成功，这个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宗教改革成功了没有？宗教改革成功了没有？我告诉你，没有。为什么呢？宗教改革是一个起步，我们要现在好像保罗要传承下去，要持续宗教改革的精神，继续归回，这个才是宗教改革的精神，要继续归回圣经。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是不是已经完整的把整个这个我们的需要完整的改变了呢？没有。你注意看，我们有时候你如果读历史书的话呢，有时候有一些历史学家就提到所谓宗教改革的黑暗的一面。宗教改革还是有一些缺点，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马丁路德加尔文要改，你知道有这个有多大的工程，他们面对后面有追兵，有人要杀他，他要读圣经，要讲圣经，他们做的工作比我们多的很多倍了，他们多么辛苦，多么的努力的传讲圣经，所以他们在改宗教改革，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是绝对不可以否认的。但是你说他们全部改好了，我不信。如果我们要讲，还有很多讲，因为你看马丁路德加尔文他还是什么呢？持守那个我们叫做 magistrate reformer， 意思是他们认为宗教这个教会跟这个政府是要连接在一起执行的，这个我们今天就不接受了。我们是政教分开，教会是属于神的，我们不是属于政治的，不属于。所以还有吗？还有，当然我们不讲这个，但是我要强调是继续归回圣经，这个才是重点。回到圣经看圣经有没有讲，你按照圣经有讲我们做，圣经没有讲做，不要超越圣经。所以这个教训哪来教导，度则是什么呢？就用圣经说，你说错，圣经哪里哪一个原则啊？你解释出来我们明白啊。有些是明文规定不可以说谎，不可以犯罪，但是有些时候不是说谎犯罪的问题，可能有时候是因为弟兄姐妹软弱啊，你吃肉他要吃蔬菜，这样为了你的缘故，我虽然可以吃肉我不吃蔬菜，哦，就不要。所以我们还有应用这些原则啊，所以这些呢需要什么呢？智慧。所以我们一般呢，我劝信徒听牧师的教导，听教会的教导，教会呢就按照圣经去教，就是这样。有时候是智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按照不是对错，有时候是智慧，为了别人的信心，为了他的爱心，不要让他软弱跌倒，所以我们就不做。不是不可以做，是可以做啊。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呢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很多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特别是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所以回到我们圣经，圣经怎么样用呢？圣经用来教导，圣经用来指出错误，圣经用来指正应该追求的，不要撒谎，要做诚实人。我们常常要做诚实人，要不要懒惰，要做殷勤人，殷勤做工。所以用圣经要不要犯罪，要圣洁。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用圣经，回到圣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最后一个呢，就是指到这个教导人学艺。我们用教导人学艺五个字，希腊文只有一个字啊，就是指训练的意思。很多是这个字是很多时候训练是指孩子的训练，训练孩子怎样训练他起来，意思说操练，操练，用圣经来操练。就好像你如果突然间骂我一句，或者你突然间大骂我，就很自然的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嘛，人之常情嘛。但是圣经说不可以，当别人咒诅你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为他祷告。所以呢，哎呀，你骂我祷告，你再骂我又祷告啊。所以慢慢训练到原来当你骂我的时候呢，我用圣经回想起，用圣经来操练，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祝福，我要不要以恶生恶，要以善生恶。操练操练操练，有时候呢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就好像体操运动员。你看到那些体操运动员，他们操练，这个体操运动员他在表演的时候非常的漂亮，请问他练多少次？100次？1000次？不止。所以我们呢 常常都是这样，我开车你一个我就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了，就马上来了。但是哎呀不可以，我还是要听用圣经，要操练，要原谅，要赦免，要有恩慈，要有怜悯，常常操练自己。所以我们里面有没有？有，我们这个身体常常要犯罪，要操练，不要，要听主的话，要训练，要用圣经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所以呢教会里面提到常常背经背经背经，为什么呢？这是好的，使到我们提起来，是的，我们要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我们常常背背背，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操练拍地啊，意思操练操练操练使到。所以圣经有什么用途呢？圣经拿来用，拿来教导，哪来指正错误，哪来指对应该追求的事情，哪来操练，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重要。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呢，是指它的来源。那么圣经的用途呢，就是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所以你看英文就很清楚了， is profitable for， 就是好在哪里，好在用在这个地方。然后最后呢，他说使这个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字完全呢有一个用法呢，就是指他成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完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不断的追求，我们当然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但是在这边呢，是不是我们不断的操练越来越成熟？是的，成圣的道路，我们应该从当信主之后呢，成圣要上去。但是我们走这条道路不是一条直线的，上下上下，走得很好又跌倒，跌倒又爬起来，走得很好又跌倒。但是呢，长远来讲呢，应该是越老越像耶稣啊，越老越能够体会主的。所以我们在走的时候，所以这个加拉太书说，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是基督徒会犯罪，基督徒会软弱，所以我们需要教会，我们需要教会来扶持我们，要带领我们回到主耶稣那边认罪悔改。我们继续有教会的扶持，有教会的帮助，使到我们继续在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来在这边就看到这段圣经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圣经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重要吗？非常的重要。他给我们看见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看见圣经的用途就是来教导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然后使到我们可以做一个完全的人，能够合乎主用。刚才有提到这个属神的人呢，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个属神的人是指这个是训练传道人用的，或者训练牧师者，或者牧师 pastoral ministry， 或者训练牧养工作的人。当然我相信这个也包括所有的人是属神的人那么可以完全预备行愿各样善事。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保罗说我要离开世界了，然后他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啊，你要知道你从小哪里学的，而且这个圣经好在哪里，因为圣经的来源是从神来的，而且呢，它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呢，它可以使你完全，你要好好的来培养预备自己。然后在四章第一节说，我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吩咐你，务要传道。你不但要用圣经读圣经，而且呢，你要宣讲圣经，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是要让你看到，这就是圣经在三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的意思。意思是说圣经非常重要，生活应用，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好好明白圣经，然后按照圣经去实行，预备自己让主来使用。让我们做一个低头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使到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今生今世如何活来讨你的喜悦。求主你帮助我们爱主你的话语，爱主你的圣经，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有受教的耳朵，来多多的读，常常的读，来仔细的读，来明白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 更叫求主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我巴不得主你亲自的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支取力量，支取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智慧，让我们按照主你的智慧过今生的道路，让我们都成为主喝用的器皿，都成为主所喜悦的人。愿主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的时间跟听到的时间，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